所读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一节到二十二节，《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一节到二十二节，啊，很长的经文，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啊，我读断节，请大家读断节。第九章，扫罗仍然上主的门徒，口吐混杂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
主书与大马士的各位一堂，若是找到信奉正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
站到大马士，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叫着他。
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
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
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
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他的手，令他进了大马士。
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
他家在大马士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住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
主对他说：“起来，往基界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
又看见了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
亚拿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
并借着他在这里用铜器执掌得来的权柄捆绑那些受到告密令的人。”
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即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又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
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
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
扫罗的眼睛上发烧有灵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
吃过晚饭，吃过饭就见状了。扫罗 和大马士的门徒同住了一些日子，
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
凡听见的人都惊奇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不是这人吗？”并且他到这里来，特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
但扫罗越发有能力，我倒住大马士的这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
啊，今天在我们中间传神的信息的由我们的全家人啊，简全道啊，他的题目是啊，上帝所拣选的器皿。
感谢主，让我们同心的可以一同领受神的话语，又让我们再次祷告，也把我们的心照在神的手中。亲爱的天父，我们求你给我们每一个有一个安静的心来聆听你的话。主啊，我们真的要把我们的心心意念集中。 除我们心中一切的忧虑，一切的重担，让我们现在淡淡的仰望你，淡淡的聆听你的话，和你同心合意。我们献上感恩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记得呢，在复活节的时候呢，我分享到我如何信耶稣，生命得到更新改变。今天主席读了一大段的经文，他读的国语非常的好，真的感谢主。我也以他为榜样，努力的学习我的练好我的国语。这段的经文呢，就是提到了一个信主的人，他生命180度的改变。他就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人物，就是保罗。保罗悔改信主是基督教史上一个重要的事件之一，因为呢，他信主之后呢，他成为外邦人的使徒，把福音传到地极。在使徒行传的当中，有三段的就是记载保罗他的见证。第一次呢，就是刚刚我们读出的使徒行传的9章，就是作者路加所写的。然后呢，另外的两次就是呢，保罗自己亲口的向不信的人分享见证，就是在22章、26章等等。这三段的经文呢，当中也有一些的差别，可是因为呢他们的对象不同，所以呢保罗分享的时候呢内容有一些不同，但是呢他们当中也有一些相同之处。因为保罗非常的记得神怎么样跟他说话。当时候保罗他说主啊你是谁的时候呢，那个声音说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还有呢，这个保罗他的生命改变，因为就是这个异象的发生。保罗的信主的过程是一个不寻常的经历，甚至可以说到今天为止你找不到一个有同样经历的信徒。他的经历有什么的特别呢？如果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他首先有从天上的光照射着他，然后呢有声音呼唤着他的名字，之后呢他亲眼看见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并且从主的口领受大使命，在外邦人、在君王还有以色列的人当中做见证。从保罗的圣名里头，我们学到一些宝贵的功课。我们从这三方面来看，就是信主前保罗的情况是怎么样，信主的时候他有什么奇异的经历，还有呢就是他信主之后的改变。首先我们说他信主之前呢，他的名字我们常常说他保罗保罗，其实呢他之前有一个名字叫扫罗，就是一个希伯来文来的，然后呢他改了一个希腊文，就是保罗。他是一个极度仇视信耶稣的人，在7章58节跟8章1节的时候呢，说到当斯提凡殉道的时候，扫罗就是在现场帮助攻击斯提凡的人看守衣服的，并且喜悦斯提凡遇害。之后呢，扫罗跟残害教会，把信的人连男带女的赖进这个坐牢。他之后呢，又向这个门徒发出威吓恐吓的话，故要用尽各种的方法来逼害信徒。因为那个时候呢，这个扫罗是一个犹太的激进领袖之一，他为了自己所信奉的宗教大发热心，于是呢他以不择手段对付基督徒。他不但呢要逼迫那个耶路撒冷居住的基督徒，他更定义呢要追捕那些逃往别城的信徒，甚至是跑到呢离耶路撒冷 240公里的叙利亚的大马士，也叫大马士革，哪里捉拿基督徒，不要呢把他们寄诸死地。扫罗更要求大祭司和公会呢给他一份公函，给过每一个会堂，就是说如果发现奉行解道的人，可以允许他连男带女的缉拿到耶路撒冷。如果呢我们用现代的话说呢，就是大祭司和公会呢要给他一个拘捕令，就是可以引渡基督徒归案。难怪保罗回忆自己以前所做的事情的时候呢，他说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对，就是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就是他知道以前所做的一切就是得罪了神。他坦白地承认以前的祭子是抵挡福音的代罪人。今天也有很多抵挡福音的人，我们常常听到呢看到很多认为为信仰大放热心的激进分子，他们怎么样迫害其他宗教的人。就好像近期我们也听到一些报道说一些极端的组织伊斯兰国怎么样杀害基督徒，使民众呢流离失所，并且破坏基督教的教堂，还有有关的一些建筑物等等。相信呢他们跟扫罗一样，也认为自己是为了所信奉的宗教带到的认识而已。没有想到呢，其实每一个人他们的生命也是非常的宝贵，更没有想到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那基督教呢，当然教会里也有一些自以为为神大放热心的基督徒，甚至是代替神来审判人。有一些基督徒为神的福音大放热心，然而听的人他们不接受神的时候呢，还继续犯罪的时候呢，那这些基督徒呢便发出一些所谓的异路，要求神来审判他们，定他们的罪，鄙视他们，拒绝与他们来往，拒人于千里之外。就好像我们熟悉的旧约，当时候的先知约拿，他不愿意上罪在恶极的尼尼微人传讲神的放诉，他更向尼尼微人发出异路，不愿这些人有得救的机会。又好像耶稣的门徒，他们看到那些不认识人不接待耶稣的人的时候呢，他怎么样？他们求主就是降从天上降下火来毁灭这些不义的人。为神大放热心本来是一件好的事情，问题就是在于我们为神大放热心的背后有没有不良的动机，有没有太过强调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把我们的想法、判断、价值观等等加诸在别人的身上，以至于失去了爱神爱人的心呢？从前有一个神的仆人，他非常的努力的牧养教会，所以呢这个教会在当地成为了一个很多人聚会的教会，其他的教会也到他那里学习。有一天这个牧师犯了一个梦，他梦到了有一个人夺门而进，他一手拿天平，一手就拿着类似化学药品的一些东西，然后这个人就对牧师说：你的热心有多少呢？那这个牧师听到之后呢就非常的高兴，因为他觉得自己非常的爱主，也为主努力的侍奉。于是呢他就从身上取出自己的热心来放在天平的当中，刚巧呢就有100磅。这个牧师看见了就沾沾自喜，露出满足的微 相，认为呢自己的热心啊，有一个完全的热心，可是这个不出即刻，他就把100磅的热心拿去，再加上一些化学的热品在当中，最后呢就把它分成为7堆的木屐，然后放在牧师的面前，叹气的跟他说：“你想知道你100磅的热心当中有什么的东西吗？你看，首先有25% 呢是你个人的野心，然后21%就是你贪图别人的称赞，还有17%就是你宗教的骄傲，16%就是你恩赐上的骄傲，还有14%就是你喜爱用钱。这样算起来就是93磅，其余的2堆呢，第一就是你对神的爱心有4%，对人的爱心3%。我亲爱的牧师，但愿神来拯救你。这个牧师从梦中醒悟过来，他领悟到神透过这个梦赐给他一个教训，所以他公开的在弟兄姐妹的面前做见证，他说：前我求主救我脱离地狱，今就求主救我脱离自己。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愿意侍奉主的人，可以以为自己所做的功是为神大大热心的，然而这个热心可能是充满了其他的着机和动机。主耶稣也曾经说，到审判的那一天，必有许多的人对他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主者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只是作恶的人，离开我去了。这些人在侍奉上的动机出了毛病，所以呢主要严厉的责备他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表面的侍奉是不能讨主的喜悦，我们侍奉主的时候，如果我们的动机和全心不正，所侍奉的也是徒然的。纵然外面的侍奉有相当好的果效，但是呢如果动机不纯净，甚至是别有用心或者是企图，我们所侍奉的成果也不能荣耀神，只在荣耀自己而已。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正视什么是纯正的侍奉动机呢？一个纯正的侍奉动机，首先我们说是为主爱而侍奉。人的话只能经历于人的喜，唯有基督的爱才能抢走的激励人。耶稣基督的爱在十字架上已经了如无遗，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还是无知的时候，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为我们付清罪债。每当我们思想到这爱的甘甜的时候，就算环境有多么的困难，都一定会受到主爱的激励，而甘心乐意的起来侍奉主。所以我们首先第一个动机就是为主爱而侍奉，第二方面呢就是为爱主而侍奉。凡被主爱的人，凡被主所感动所激励的人，内心一定也有一个爱主的心，因着爱主，无论怎么样侍奉也是愿意的。近期呢，我认识了一对从爱明顿搬来温哥华居住的夫妇。这个先生呢，以前是一间教会多年来当这个长老，这个教会超过1000人，在爱明顿。而他的工作呢，以前是一个厨师的 管理层的员工，他带领了100多个西人一起的工作。这对夫妇呢，去年的半月底啊，来到这个温哥华退休，所以呢，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做了。之后呢，就帮助一间基督教的机构，他热心的侍奉。他们在这个基督教的机构不是什么大的岗位，只是呢帮助这个机构呢安排场地啊等等，那就是说啊帮他们当当台台的工作。但是呢他们说神仍然给他们有精神体力，仍然可以给他们服侍。他们说什么的服侍也无所谓，最重要可以帮助主的灵。他们为爱主而侍奉，我非常的佩服他们有一个正确的侍奉态度。我们也需要有一个正确的侍奉态度。我们无论在什么的岗位上，我们也需要忠心、尽力的去服侍神、服侍人。第三方面呢，我们说为责任而侍奉。保罗也曾经这样说。我传福音原是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凡因为主爱和爱主的人，必然也有一个受托付的感觉和负担，且会催逼他们尽心竭力的侍奉主。那第四方面呢，就是为了欠债而侍奉。因为保罗怎样说，无论是希律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传给他们。前面的说为责任而侍奉呢，是指到我们与主的关系。那现在这里说呢，为欠债而侍奉呢，是指到我们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向主必须要尽心竭力的服侍，以完成主所托付的责任。那我们向着人也必须要尽心竭力的侍奉，以偿还我们对人所欠福音的债。可是又有多少个基督徒能够明白这一点呢？大部分的人只看到别人欠我的债，比如说你不爱我，你不帮助我，你不打电话跟我聊聊等等，却没有想到原来我们也是欠别人的爱心、帮助和关怀的债。更盲认说我们是欠别人的债。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被神拣选的器皿必须要有以上的侍奉动机。当然信主的扫罗他之前是没有这些特质，原因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他还没有遇见主，他没有经历生命的改变。所以让我们继续的看，就是从3到19节的上部分，我们看看这个扫罗如何经历奇妙生命的改变。扫罗信主的经历是发生在大马士这个地方的。当时扫罗手上有大祭司授权兵的一个文件，就是可以捉拿大马士的信徒。但是呢，就在他要去捉拿信徒的时候，神亲自的做工改变了扫罗。那时有大光光照他，因此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祸害我？”然后呢，扫罗就问了：“主啊，你是谁啊？”主就回答着说：“我就是你所祸害的耶稣。”之后呢，扫罗怎么样啊？他的眼睛闪了眼睛，其后呢3天不吃不喝，等候主。那个时候，另外的一个近前的信徒亚拿尼亚，就从神的 受了吩咐，要指示他要去为扫罗西镇宣讲神对扫罗的护照。扫罗逼迫害死不少的信徒，可以说是教会的仇敌。但是呢，亚拿尼亚在疑惑的当中顺服主的吩咐，向仇敌传达耶稣的救恩。亚拿尼亚对主说：主啊，我在这里。从这一句话呢，我们可以清楚地听到他是顺从神的吩咐。他知道扫罗是神所拣选的器皿，便勇往直前带领扫罗信主。亚拿尼亚呢，在危机的当中为神所用，是因为他常做准备，并且不受传统人的话所影响。他心里面清楚地知道神的命令，于是呢，他就顺服于神，听主的差遣。这里呢，给我们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我们不晓得我们什么时候被神所用，但却要常常的准备。当那一颗神用白光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可以为主所用。这里所说的常做准备，不是说呢，把我们已经有的东西，准备好的东西再准备怎样，那是说我们要准备了补主的地方，好让主用我们的时候呢，我们能够达成神的旨意。就好像呢，亚拿尼亚，他本来不接受主的吩咐，还对他说，我们一同看这段的经文。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起这个人，就是扫罗，他在耶路撒冷做了许多苦害你的圣徒的事，并且他在这里得到祭司长的授权，要捆绑所有求告你的名的人。当然亚拿尼亚也有他的疑惑的时间，可是当他清楚知道神的命令的时候，他没有拒绝神反倒立刻的行动，以完成主的计划。我曾经听到一些基督徒这样说，神给我的恩赐是这样这样，不是那样那样，所以呢，我不会做一些不是我专长的服事，我要在我的恩赐上面代代的服事神。人就是喜欢做一些自己有把握有果效的工作，以满足内心的优越感。他们从来不喜欢做一些别的准备，从不突破自己，从不尝试做恩赐以外的服事。其实我们真的不晓得神要在什么的时候准备我们，使用我们的生命。所以呢，无论我们在什么的光景当中，我们都要好好的准备自己。神会按他的时间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我觉得最大的我们应该要常做准备的一件事情，就是好好的把我们的个人的见证讲得好。每一个人的生命也是不同的，当我们可以好好的几分钟把我们怎么样，以前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们信主之后神怎么样改变我们，我们怎么样经历神的带领，如果我们好好的讲出来，人家就起码看见我们的神与别不同，也看到我们背后的神是多么有能力可以改变一些人看为改变不了的事情。所以我希望在往后的日子，大家有机会的话，好好的安静写下你们的个人的得救见证，有机会就跟你们的亲戚朋友分享神怎么样带领你们改变你们的一个过一个丰盛的生命。就好像这个圣经是一个童女的比喻，有准备的童女呢，是可以立刻与新郎参加婚宴，但是呢，如果没有准备的童女呢，他们却被拒于门外。但愿亚拿尼亚的侍奉的心态提醒我们， 我们要开放心灵，听候主命。亚拿尼亚在疫情的当中实践了爱仇敌，实践了大使命应有的领受奉放。同样的，其实扫罗也是一个真认真实现大使命的领受，因为呢，他认识了耶稣是真神之后，他就义无反顾的起来侍奉他，并不惧怕将来要面对的困难。当然呢，也是因为他有特别的经历，使他清楚的知道耶稣就是真神。扫罗的眼睛看见复活的耶稣基督之后呢，他有切耳的听到他的声音，亲身经历他医治之人。当亚拿尼亚见到扫罗的时候，这个亚拿尼亚就按手在他的身上说：“扫罗弟兄，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耶稣就是主差我来使你看见，又被圣灵充满，一颗有鳞状的东西从扫罗的眼里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了，于是起来受了洗，吃过饭就有气力了。”这句话呢，不但代表扫罗肉体得到医治，其实他的心灵也得到了更新。因为亚拿尼亚按手在扫罗身上并向他说：“扫罗弟兄”的时候，表明呢，扫罗得到了接纳、关怀和欢迎。扫罗听到之后呢，必定是非常的感动。一个曾经是多番攻击基督徒的人，现在竟然给教会的人接纳成为弟兄，那份喜乐真的不言而喻。更宝贵的就是因为扫罗得到圣灵的充满，起来接受洗礼，代表了他公开的被接纳，成为加入一个基督的群体的一个人。之后呢，又有人很细心的为他预备饭菜，使他恢复体力走前面的路。扫罗能够有新的视野、新的活力、新的使命，并且呢与教会建立新的关系，皆因他从一个奇妙的境地开始。每一个基督徒能够与神相遇，也是从一个境地开始。可能你会说：“啊，我的境地是很平凡的。”也许我们也是一个平凡的基督徒，但是呢，在神的眼中，我们是独一无二的。我们从前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现在又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没有人最清楚，只有上帝和自己最清楚。所以呢，我们不需要把自己给人家比较，因为我们并不完全的知道人究竟经历过什么的事情，别人也不完全的知道我们经历过什么的事情。只要我们认定在主里面，我们经历过改变，经历过更新就可以了。我们就是要带着这份的改变，这份的更新，与人分享上帝的美好。所以盼望呢，我们不要惧怕与人分享我们的见证，就是要在跟人家分享主在我们这个软弱的人身上显出神的荣耀来。第三方面呢，我们要看的就是这个扫罗他信主之后呢有怎么样的改变。20节说，这个扫罗就随即在格魁堂传讲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扫罗遇见主之后呢，立刻展开传福音的侍奉，而他传福音的对象呢就是会堂内的人。那会堂内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呢？就是那些狂热的犹太教徒所在的地方。扫罗开始传福音的重点就是放在那些最反对福音的犹太人， 他认为自己从前也是出名的反对耶稣的激进分子，但是现在他经历了很大的改变，所以也盼望其他反对耶稣的人可以经历生命的改变。当然他提出的改变是令到许多听的人觉得非常的惊讶，并且好奇地问，在耶路撒冷残害仇告主名的不是几个人吗？他来这里不是要缉拿他们交给祭司吗？扫罗没有因为别人的舆论而放弃，反而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在大马士革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扫罗的对手不再是基督徒了，而是犹太人的教徒。那扫罗的能力从何而来呢？他的智慧又从何而来呢？如果我们还记得斯提法，当他要辩驳这些犹太人的时候，他是靠着圣灵和智慧说话，他们就抵挡不住了。所以我们也相信这个扫罗也有圣灵充满，所以他也是靠着圣灵，靠着神的灵，还有靠着神赐给他的智慧说话，才能驳倒这些与他争辩的犹太人。虽然扫罗很爱他的民族，悔改之后立刻的跟这个犹太人分享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然而保罗蒙召，他有一个特别的使命，就是要向外邦人传福音。昔日亚拿尼亚在异象的当中，主就对他说，他就是扫罗，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的面前宣扬我的名。相信亚拿尼亚把这番话告诉扫罗，以至于后来呢，扫罗也提到他在耶路撒冷趁机得到主的指示，吩咐他要到远方的外邦人那里去传福音。这里呢，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属灵的功课，就是我们除了关心我们的自己的亲友、自己的民族之外呢，我们还需要关心其他的群体。上礼拜呢，我就参加了戴德森来华150周年庆典，我的内心的激动久久不能平复，不是因为呢讲员讲得很精彩，也不是因为当中的诗歌很美妙，更加不是因为之后呢有一个带的蛋糕、甜品呢等等去庆祝这个戴德森的来华，而是呢因为如果神不感动戴德森，如果戴德森不起来领受使命，如果他之后没有呼召1000多位的宣教士委身服侍外面还没有拯救的人，便没有今天的中国教会。我不是在高举戴德森，而是呢我在高举上帝的恩典，他亲自的拣选呼召忠心爱主的信徒，愿意服侍世上的灵魂。让我们一同的反思，今天我们在温哥华可以为神做什么？我们可以为神付出多少的时间、多少的精力去服侍世上的灵魂呢？我们用多少的时间去关心他们？求主帮助我们重整我们的优先次序，重新的使用我们，拓展他的国度。圣经有一句话，一针见血的话，就是说没有异象民就放肆。我们快要庆祝国语部成立10周年，我们除了讨论在什么的地方吃饭、当天的内容是怎么样等等，我们可以是不是可以多走一步，一同的来想想我们国语部未来的 职员，我们可以怎么样服侍神？可以服侍谁去呢？当然，我作为一个牧者，我当然是责备旁派的，带领大家去寻求异象。可是也需要弟兄姐妹也看到这个异象，我们一同的参与，一同的计划，怎样才可以过一个不放松、不放肆的生活？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单单领受神的恩典，每一个星期天来到教会开心的聚会，与弟兄姐妹有建立美好的友谊等等，我们也有一个责任，就是愿意为主付上代价，背上十字架走天路。记得伊伟四川地震抗震的小英雄，九岁的林浩，他在地震的期间多次进入倒塌的学校，最后呢他救了两个同学的生命。之后呢有记者就是访问他，问他为什么你怎么有勇气冲进这个倒塌的学校拯救其他的同学呢？他的回应就是说，因为我是班长。一个九岁的小朋友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身份，愿意承担责任，让这个小小的生命改变了世界。同样，我们有没有以因为我们是基督徒为荣，落实的承担带使命的责任，无论得时不得时，坚持传扬福音呢？我们被主爱充满，被神拣选了之后，我们的生命有没有改变，还是原地踏步？我深深的相信，如果我们真的是遇见耶稣，我们的生命一定也会像亚拿一样、保罗、戴德森，甚至是许多的无名的宣教士等等，能够以我们的生命影响其他人的生命，感染这个世界，改变这个世界。可能大家因为我只是一个小小的人物，如果我们看圣经，每一个人也是小小的人物，当他愿意神呼叫他的时候，他愿意的时候，神就用他的生命去改变别人。求神帮助我们，首先帮助我们改变我们一些传统的思想，改变一些我们以为自己不能够的思想，我们就可以有软化的心给主使用。希望这一首歌改变我改变世界，能够可以让我们再次在神的面前重新的立志。我们用 YouTube， 因为这首歌比较新，所以呢我就希望大家可以首先听一次，然后呢第二次一同的唱。